Something about you,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things you do. I'm not to repea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出逃在即，我是阿次，
我是小乐。
嗯，因为常听我们节目的人也知道，我们可能讲像职场呀、社会观察呀，或者说更多去探索自己呀，或者说比较好玩的生活方式会多一点。
没错，
很多人说，哎，好想听大家讲讲关于恋爱呀，就如何这个什么两人之间的相处啊，
对
这种事情，
一些情感上的小事情。
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会在后台私信我们说，你们俩做的那个渣男渣女做的那么成功哈，
嗯，
这句话非常有就是
鼓励到我们，对，
说那你们俩应该很能洞悉两性之间的这个情感吧，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恋爱呀？
嗯，
这个时候你怎么讲？
这个时候我怎么讲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俩首先有一个我们的扛把子节目，就是社会观察。
对，
其实我们就很愿意看这看那，再加上你们的给我们的供稿，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为什么我们讲渣男渣女但很少讲幸福的感情的事情？嗯，客观来说是幸福的东西，你会发现它的相似度非常的高。
对的，
就是我们也听不了那么多甜的故事，你知道，齁得慌，再加上也确实很嫉妒。
嗯，
渣呢，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各式各样的，在洞察他人性的这方面，包括就是探索人类多样性，它确实是更有趣一点。所以我们可能有渣男渣女这个系列。
嗯，
那很多人就会说春天到了嘛，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比如说我们后台有很多人说，嗯，其实我很想谈恋爱，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是我是牡丹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意思。那我其实有这个心，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去做第一步。
嗯，
或者是说我遇到了一个人，但我们俩怎么能够确定关系？
嗯，
什么算是确定关系？很多人就会问我们这个问题。那其实今年春天天气特别好，最近的上海
特别好，
然后
花也都开了，
是一个很适合去晒太阳、充能量，然后去外面多走走，去释放一个约会的信号，跟你喜欢的人去开始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正好是去解答很多人在后台跟我们说想去开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
嗯，
或者是说我有想就是遇到爱的人，我怎么去踏出那一步。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做一个正向心机表吧，就是我们如何去经营好一段感情。我们这里呢并不是说让我们去说骗人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更多的是说，哎，我去怎么去做这件事儿，
我们的技巧了。
对，就打法纯属是实战派的。对
对，那我们先说第一趴。第一趴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先决条件，
嗯，
如果你真的想得到一个正缘，想开启一段恋爱，
嗯，
想要求人得人怎么办？第一条，
准备工作先做好。
哎，第一条就是心态上面。而小乐当时说一点我觉得特别有用，我觉得你可以展开讲一下，就关于如果你真的想找正缘的话，就不要骑驴找马。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信号这个东西就它是一个双向的，就是你发出去你希望对方有回应，对吧？
嗯，
那如果说很多人就是说我可能现在同时在相亲很多人，那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一个经历和每个人都很深入的在交流，因为我们又不是什么罗志祥时间精力管理大师，你跟每个人都说一点点说一点点，你会发现你每个的都不深，甚至于可能你的如果精力很有限，你都记不清楚谁是谁。所以经常我们也会在后台收到很多女生说，我最近连续相亲了七八个人，周末都被我妈给我排得很满，好累呀。那怎么不累呢？就跟面试似的，你一次性参加五六七八场面试，那怎么可能不累呢？而且这是相亲，如果你就是这种高频率的，没有什么规划的，其实是不合适的。还有一类呢，就很多人可能就是这种骑驴找马的心态，是一种我现在谈的这个呢也没有很喜欢，但是呢我又不想一个人单着，那我现在就再接触别的人。
嗯，
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就是你对下家呢你会有很多的隐瞒，你对上家呢你也说不清楚，然后你每天都要给自己打这些时间差，其实你自己的精力也很累。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骑驴找马其实很容易让你觉得，说难听点，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一个玄学。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对待别人，你怎么能要求别人也同样的好好的珍惜你和对待你。就是我觉得能量是守恒的，你把这个你的精力用在这儿了，你可能就在别的地方消耗了你这样的一个欲望。然后所以呢，我觉得控制住那些贪心的欲望，让自己去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得一个正向匹配，我觉得这是比较对的。
我补充一点啊，
嗯，
就是说可能听到这儿的话，有人会想说，那我多去见一见人，多去认识人，不是应该好的事情吗？因为不可能说一下子就碰到那个对的人呀。
嗯，
没有问题。
对，
但是这里的话，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 dating 的对象和暧昧的对象是两件事情。dating 的话，是我们要开启认识这个人，想去互相的这样做一个了解，看适不适合。就先不要说情侣了，我们能不能当朋友，这是第一件事。这一关过了，看我们能不能当情人。
对的。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 dating， 这个的话我无所谓，多见
一
面是可以，
嗯，多见
也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暧昧的话，例如说你想啊，那我同时我认识很多人的话，我都 都想就是说是不是都有可能啊，所以保持着或生或浅的那样关系，这个其实是小乐说那种会比较的耗费精力
的。是
的，
而且其实你想，你肯定你如果想跟一个人搞这种暧昧，你们会说一些比较拉丝儿的黏腻的话，对不对？释放一些这样的话，然后搞一些这种其实很消耗人的，你这样班也上不明白。就是很多我经常会干公司里看到我一些女同事，他们会，我不是说我现在女同事啊，这好怕那个什么，他们就真的很忙，而且还会需要我们给他打掩护，你知道吧？其实他自己这样也很累的。第二个呢，心态上的就是说，我觉得要摒弃一个观念，就是说很多女生或者是很多男生都会说，哎，我现在是不是太胖了，我现在外形不是很好，我最近爆痘，我好焦虑，等我变漂亮了，变瘦了，变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可以谈恋爱了。我觉得一定要摒弃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肯定是没人，哎，不要总觉得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才没人爱，那你然后变成了，哦，我现在一直想减肥，一直想肥，我没减，所以我就一直没恋爱。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对的人，你跟他两个人可以一起慢慢变好，而不是说等，就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才谈恋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没有必要的关卡。
明白的意思。
对，然后很多人就在后台跟我说小乐，我现在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太怎么怎么样，所以没有人喜欢我。我觉得千万不要有这个观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如果你让别人爱你，首先你得爱自己。一个你总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嫌弃自己的人，你看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你怎么会遇到一个，
这么说吧，再烂的人他也能找到对象。
对，你听听
我们差什么，
就是你鼓励自己，你要不然就正向听。哎，我怎么感觉我突然上劲儿了，就是你听那些渣男渣女，那些
他们都能有。
对，而且他们又可以有很多个，对不对？你说他们是一个怎么完美的人。而且我们渣男渣女有一个类型，你们听一听，就是又不是帅哥美女，但是他们也可以活得非常的，对吧，精彩，五六七八九。
是的。
那同样我相信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人，你很多人我觉得很都说自己不好看，我有暗搓搓点到他们的朋友圈去看一下，我觉得都很不错呀，并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听友我才这么说。我觉得很多人只是你们有的时候太不够自信了，爱自己一点，然后挖掘一些自己的能量，我觉得你会变得很好的。
而且这个时候很多人假如说都不用说恋爱了，哪怕是我们想见一个很想见的比较德高望重的人，或者说是行业的大牛，或者说比我们层级更高的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先天的不自信，觉得会矮一头，这是非常正常，这是正常人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关系，其实我们很早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们有点过这一个一小点，我们再拎过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不要预判别人的预判，就不要预判别人对我们的预判。例如说我碰到了一个 crush， 对吧，我的心爱之人，哎，怎么办，我觉得我好像配不上他。我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去跟他说话，
是的，
人家甚至都不认识你呢，你觉得说他好帅，我长得不好看，然后我个子又矮，或者说是那我是这个小地方来的，但是他是大城市的，
对，
会不会看不上我之类的。人你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演戏，人家根本都不知道
你谁呀，对对
对吧。有可能你正正好好就是他很欣赏那样的一个女孩或者是男孩，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迈出那一步，真的听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自己在那边瞎揣测呢？因为我们面对就是那种自己心目中想要靠近的人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胆怯的，这个非常非常正常。大家你千万不要觉得是你不好，每个人都会，我跟小乐我俩也会的。
是的，
只是我们后来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理论之后，我们会发现，对，没有必要给自己先下个下马威。
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小乐想强调的。
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闺蜜，她小的时候她有雀斑，她一直觉得自己雀斑不好看，怎么怎么样，她就说我将来有钱了，我经济独立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生活费都比较少嘛，然后妈妈总会教育我们说，哎呀，你不要想那些没有用的，等你将来赚钱，你愿意打什么雀斑就怎么雀斑，你现在才几岁那个什么。他就一直说等我将来有钱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打我的雀斑。后来等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见了他当时的男朋友，他男朋友跟我说他最好看就是他脸上的小雀斑，觉得他整个人好灵动好可爱，跟他小的时候看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赫敏是一样，他就很喜欢。所以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缺点看得很大，甚至于那个东西都不叫缺点，但让我们自己形成了一个魔杖，可能对别人说哇你就是很性感。就我以前就之前我在节目里讲过，我就穿衣服总是穿的特别多，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胖，我脖子短或者什么样，后来我发现无所谓，就是你当你自己觉得哎我去适应更多的衣服，你会发现你可以，就千万不要给自己预设。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在精神上，
对的。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在状态上，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就是不要老是垂眉搭眼的。就是我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就我们都喜欢跟一个有能量的高情绪价值的事事有回应的人做朋友，对不对？
对。
那同样的，如果你想发展一个关系，你也不喜欢跟一个比如说总是负能量的，总是爱抱怨的，总是这个那，总是嘴里没事就这种人，对吧，啧啧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别的事情很难，可能需要很多的物质条件各方面，比如说勤洗头， 比如说保持自己的干净整洁，看起来舒服自然，也不用穿多贵的衣服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状态上的调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都会喜欢跟一个清新的人在一起，没有异味的人在一起，对吧？你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舒服，或者是一个人很整洁。我觉得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其实就哪怕我们不是为了恋爱，让自己开心，让自己觉得是在职场上都变得很舒服，让自己同学很喜欢，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我最近听我的一个朋友讲，他是被家里安排去相亲嘛，
嗯，
然后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啊，他讲的事情是对方一来，前面是聊两句，互相认识了一下，
嗯，
紧接着呢就是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做什么工作，嗯，啊，那你们公司有裁员吗？就开始聊很负向的东西，然后这场相亲会，你会觉得
行业交流会就变成了，
所以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吐槽自己的，就是工作多么的不顺啊，
对，
行业都多么的差呀，大环境有多么的不好呀，然后自己有多么的迷茫困惑呀。
嗯，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
没必要，
应该在两性之间
是的
初期接触的时候需要你展现的。现在不是，除非你真的不喜欢他，
对，
你完全看不上他，你不想开始任何一段恋情，
就是，
对吧？那你没有问题，你见谁都可以这么讲，当然别人也讨厌你，
嗯，
这很正常，对不
对？
对。所以我就说，那可能小乐刚才讲的是说，你可以把我们的外形整理的干干净净的，保持一个每天都不错的状态。哎，那我就插一句了，最近前段时间吧，那个网上有一个词条，热搜词条叫什么？上班不值得我打扮啊，
嗯，
还大概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的同事不值得我穿好看衣服，要穿的多埋汰多那什么，
啊，
去上班。
对对对对，当然我们看很多网上
搞笑的，对，
那个不可能是真的是穿成那个样子是上班嘛。但是就是我会发现下面评论区有很多人是附和的，我说句实话，我没有特别的认同这一点。
我也不认同。
嗯，我回想了一下我之前啊，因为我跟小乐，当然我俩也有就是工作地点的特殊性。你之前是在什么像那个外滩啊，然后现在新天地，然后我之前是在陆家嘴，我们俩那个地方呢，就你很难穿的，你很难让自己穿的就是乐特的那样子。
包括我们这个行业工种也有这个要求。
是的，但是我后来想一下，就算是说我不是在这两个地方工作，因为我也是在其他地方工作过的。
嗯，
我咱倒不是说每天打扮的就跟个大模特似的，这个肯定不可能。但是至少说我每天，尽量的让自己说，哪怕我现在突然要见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至于说因为我自己的外形，我的着装不够得体而让我觉得没有自信。我至少是时刻让我保持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这个我觉得是起码
的吧。你的基本真的比基本盘要比别人高很多。这里我插你，
你
就说啊，是吧？一个是我跟哈斯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在很多年没有见面的时候，我跟哈斯说，我对他的印象里面有一条，就是我说你当年有一件绿色衬衫，你穿特别帅。
咋那么喜欢那个绿色衬衫？
真的好看，对吧？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一个马甲也很好看，就是你看我只是一个对于异性的纯欣赏，我没有任何暧昧，我都会记住你哪个外形很好看，或者是你哪个时间梳过哪个头。那同样的，我觉得如果对这个人正好你对他有你们俩有双向吸引，其实他会觉得哎，今天你让人眼前一亮，今天
的
你很惊艳。说完这个我再说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我的工作哈斯也见到过很多同事给我发的照片，包括你认识的同事，其实帅哥真的很少，就
是
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但是也是就是
万里挑一
可以，哎，你这个词接得很好。就是我有的时候不愿意洗头，对吧？就比如说很晚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公司有的时候会发一些这一年单独的一个衣服，就可能为了开会或者拍照的那个衣服，就是这个衣服肯定是很一看就颜色特别艳，特别有金融公司那种为了启动什么为了那个什么那种衣服，就很还都带着公司 logo， 就绝对不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时髦的人。
嗯，
就想象
我看你能把它提跑到哪里去。
然后呢就在那天我没洗头，框架眼镜穿着那件衣服在楼下遇到了我当年度遇到最帅男的，就帅到我都觉得如果那天我但凡穿的是正常像样的衣服，
就假摔在他面前，哥哥我摔倒了哥哥，
对，我可能我真的会觉得我去要电话或者怎么样。
哦，
就是他可以堪称他比我们那天见到我给你指过咱俩吃饭那个帅还帅。
嗯，
就1.9米双开门的肩膀，然后在那里站着拿着伞，就是我有雾，就是我当时就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属实是张不开嘴要那个，他会觉得可能我是在推销什么，或者是某家公司想卖他一些什么产品，你知道吗？那一刻就我会能说你能扫一下这个微信吗，加一下就是添一下买个什么理财这种的。
对，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我那错失了跟一个大帅哥认识的机会。
是的，嗯，
我觉得很可惜。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精神状态好调整好之后，就像刚刚说可以买几身我觉得很适合自己的战袍。
嗯，
这个战袍未必说是什么高定奢侈品，但是它一定是给你有加分的。
是的，
就比如说像哈斯腿长，我觉得哈斯穿西装裤就这一类的裤子都很好看。
嗯，
然后你
我穿什么都好看，
对，
实话。
所以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喜欢我刚刚不是说我脖子短嘛，所以我很少穿高领的衣服，我可能会穿方领的衣服。
嗯，
那可能你会挑有一些人你会发现哎很难穿的一些颜色，他们穿却特别好看，你去试一试，你可以找到很适合自己颜色恰恰能提你气色的衣服，未必是有我刚刚说的就不是说很贵，而且这样的一个衣服它不是让你显得说多露多搔首弄姿怎么样，不是的，而是可能它能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哎今天你很不一样。
我觉得女孩的话，其实我个人完全是我个人感受啊。
嗯，
我觉得有那么一两件好看的 one piece。
嗯，
就是连衣
裙，小
裙
子，
连衣裙，就不是那种就是叫什么公主裙，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啊，就是比有我之前在电视上看
茶歇裙那种的
啊，对，茶歇裙是一 种，然后还有是那种就无袖的，
无袖，对，
然后就比较剪裁比较利落那种的裙子。
嗯，
我觉得都很好看，然后不管是你商务啊还是说是你下了班之后去一个晚上的 after party 啊，
嗯，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它可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有精神，觉得说哦，这个人在为一些事情在努力的感觉。
是的，而且刚刚哈斯说那种小裙子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小裙子如果挑的很适合你，外面套一件西装，你脱掉你就是可以去约会，然后你穿上西装又看起来蛮正式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可以挑一挑的。
很有趣的是，那男生我说一下，
嗯，你说
是
男生，
男生我觉得你咱真的要买两套西服，一套呢。首先咱说正式那个西服我就不说了，
嗯，
上班用的那个西服咱就不说了，两套什么呢，一个是比较 oversize 一点的大一点的那种西服，你可以平时像什么跟别人约会啊，
嗯，
你可以穿，因为它会让你很有精神，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板正的同时呢，但是又有一点小小的放松感松弛感，
对，
就会觉得你今天来约会穿这个衣服是得体的。
嗯，
第二套呢也还是西服，但是不太一样，不是正式西服，也不是那 oversize 的软款西服，是要那种比较利落剪裁，然后比较轻薄一些，然后颜色偏浅的这种西服呢，你可以参加婚礼，
嗯，
然后你可以拍大片，然后你可以参加一些非正式但是又是比较重要的人的时候穿。这两件衣服其实因为是这样子的，男生当然你可以去模仿一些网红他们的穿搭，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很多网红那个穿搭你看着不贵气，
嗯，
不高级，是它很时尚，但是时髦跟贵气跟
老
带引号的高档是
不
沾边的。我们也不至于说像个小乐那样讲的时候我们买多大牌的衣服，
对，不是这个意思，嗯，
买一些剪裁好的款式好的适合你的这种西服的套装，哦，
嗯，
一定要买套装，你可不要只买一个裤子或者一件衣服
或者自己乱搭觉得颜色差不多，不行
不行，还是要按套买。而且这个套买的话，
嗯，
其实它很实用是什么呢，你可以一起穿，你也可以
拆开穿
都很好的，是的，所以说我这边就是两个。
而且哦，我这里补充一点，得体是一方，剪裁得体是一方，另外一个就是，
嗯，
材质很重要。在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买衣服喜欢就是可能乱买你知道吧，后来我发现衣服摸起来手感是舒服的，比如说羊毛羊绒这一类的，我觉得是会显得这个人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好料子的衣服确实是很好，哪怕你不买那种很贵很贵的，纯棉也是很好的料子，
嗯，
就是它会让你看起来整个人是比较舒服的，而不要买那些什么刺毛刺扎的，或者是如果你买的是种毛衣，自己在家里可以简单的把什么小线头啊起球啊或者是那种开线的地方都弄好，这样会显得你整个人特别的立正。我跟大家说啊，你可能一件衣服多好看不会有人注意，但你有一个线头，那个人可能就一直看这个线头，他的注意力就离不开了。
是的，我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人靠衣马靠鞍，这个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嗯，
就是不管这个世代的这个主旋律要怎么变啊，
嗯，
你可以说很多很多非常政治正确的话没关系，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你落实到线下，你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的交流，你怎么打扮真的是
蛮重要的
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他会显得他重不重视我，如果这个人见了我，
嗯，
我一看到哎，他今天有认真的穿，我觉得他是有认真对待我们这次见面和约会。
而且我们再说的功利一点，
嗯，
就是见人下菜碟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吧，
是的，尤其是，嗯，
你穿的好一点，你穿的得体一点，你穿的讲究一点，人家自然就不敢就是轻慢你，至少，
哎，这里让我想起来那个电视剧那个黑暗荣耀里面，当时颜真就问她老公说你相亲那么多为什么，大概是说你为什么会看上我，她老公说因为你穿的最少，开玩笑，但另外一句就是说，
嗯，
你穿了一身的迪奥，好像是大概
虽然穿最少但是你穿了一身迪奥，
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你看其实这也是一个对吧，但是他们也是 就不说后面出轨乱七八糟，他们也是一个正常恋爱。
出轨的事情那是后面的事情，
对，
先开启恋爱，
对，咱先开恋爱，别想那么多。因为说难听点，就你开启恋爱之前，你也不知道这段结果是好是坏。
嗯。
然后说完呢，我就觉得状态上还有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年之前也说嘛，预告一下，我们可能会开启春日淘宝计划。
嗯。
我觉得让自己锻炼锻炼，整个人精气神上来，甚至于比如说多敷敷面膜，怎么怎么样，对吧？我前两天偷偷有把我的眼睛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有点大小眼儿嘛，
嗯，
所以就不是很，其实不是很看得出来，所以我微微调整一下，就是我会觉得人你有一些这样的小变化，怎么说呢？你会觉得哎，我有变更好，又很期待，甚至于我觉得慢慢我让自己变得更好，会不会我就值得会被更好的对待？就它是一个正向的这种自己的正向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
恢复的好快，
爱
你，
你
眼睛、嗯。
然后呢，说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最后一条就是在工具上。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前面说的，就是你前面可能谈了很多就不着四六的这种花擦擦，我觉得那你可以把一些这种骚骚的社交软件该卸的就卸掉吧。
嗯，
因为我台很多节目里面就是渣男渣女都会说什么某软件上认识某软件认识，结果、啊、你们听完这种节目就只会是这是什么软件，能不能告诉我什么软件？如果说、啊、你想开始一段正式的平等的能够往下走，最起码带着好的愿景这样恋爱，那我觉得那种骚骚软件上的这种饮鸩止渴的游戏，那我们就收手吧，阿 Sir， 就不要再搞了。
我觉得其实你想强调的应该就是跟软件没有关系，而是说就不要再去乱约了。
对，就不要来乱约了。你可以把那个软件，你正常认识人，我觉得就之前再说，
可以在上面看考研的课程啊
啊啊！对，然后加那种学英语的群是吗？
对啊，对啊，英语角。
就是我觉得同样的一个软件，放在不同的人手里用也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说。就经常有听友跟我们投稿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我跟我的男朋友，我们两个是在某个软件上认识的，后来我发现他在这个软件上还在约别的人、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希望别人不要这么对待你，那你也不要这么对待别人，
是
我觉得这个样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不是问了很多身边很会谈恋爱的朋友们嘛，给我的一些教经验，就是说你可以先，比如说你爱发朋友圈，或者是你朋友圈很多，你可以先把你的朋友圈整理，该分组的分组，该删的删，一些过往的情史乱七八糟的，或者是单独对某个人定向发中的，该处理的处理干净。为什么呢？他给我教了一个小妙招，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你会发现，就我们管这个朋友就叫小魔吧，小默默，他说，一般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不是三天可见嘛，那比如说我跟哈斯刚认识三天可见，那可能就会发现，哎呀，其实我对你挺想了解你，但是三天可见我也看不到你什么的。那默默就说，那这样吧，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单独开为你开两个小时的或者是三个小时的所有朋友圈都可以看有浏览，我希望你也给我开，我们俩有一个彼此深度认识的时间，我们就今天晚上就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前面没有删干净你怎么开？
对，
但是对方不知道你已经删干净了，对不对？
对。
而且这种有一丝丝暧昧，我只为你哦，我们俩刚认识，我对你很有印象，然后你又想跟我了解更深入，我只给你开哦，机会留给的有准备人。如果你也想，这招是不是学会了？
这就是个心眼子，
心眼子的这个心眼子一招你就学会，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整理你的朋友圈了。
是。
然后发一些更积极向上的。那我们关于前面的准备工作呢，这部分就讲完了。说完准备工作上呢，我们就说全新出发了，咱们就开始了。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拓宽界限，要有，但是呢也要有边界感。首先呢，就是刚刚哈斯说的，该有的社交是要有的，但是就不能乱整。
我觉得社交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我是说我自己就行了吧。嗯、我有，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你知道，我想，哎，怎么桃花哪去了？怎么没有桃花呢？
嗯，
然后直到我的几个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一句话，
你连人都不见，
你天天在家里面，你是准备让这桃花从房顶上掉下来吗？你要出去主动去认识人呢？你既然想去认识，爱人的话，那你就要冲进去，去充满爱人的地方去。
冲哪儿去？你告诉我，很奇怪、
啊。不是，其实就是多多聚会啊，然后多多让跟朋友们说。把你说你想谈恋爱这件事情散发出去、
嗯、
然后大家如果碰到合适的话，其实会想到你的，
是的，
会介绍给你认识的，会带你一起吃个饭呢、啊、或者任何情况下都会帮你多促成一下这样的缘分嘛、
嗯、
对。
而且我跟大家说，释放求偶信号和魅力是非常重要，但是不是让你们发骚，不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办我好想找男人，我好想找女人，不是让你们干这种事情，知道吗？而是你们可以在就是哎，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去医院就是也挺孤单的，就是朋友能不能来陪一下这种，而不是让你们就说啊我好饥渴，不是让你们干这个事情。第二，
发个朋友圈，哎呀我已经上岸了，有没有老实人来接个盘？
有， 真有姐妹敢发这样朋友圈，我也蛮佩服的，我觉得蛮硬哎，真的。
可能真的有就是愿者上钩的吧。
对啊，就是我要接。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社交这件事情不是大家总觉得哎怎么办，一出去社交就是要花钱。其实我觉得可以有效的精力去做一些，比如说如果你很喜欢看书，对吧？没事的时候周末办个就浦东图书馆的卡，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自习室就会遇到，那可能像上海的很多展览馆艺术馆是不要钱的，对吧？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城市的这种线下这种活动，
嗯，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甚至于你可以去学某样乐器啊，某一种语言呀、啊，通过某一个知识兴趣爱好去认识一个人。而且首先你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其次你在这里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你完全你现有的社交圈子里不会遇到的，
嗯，
我本人是不太建议大家在同事里面去刨的，
嗯，
一方面呢就是嗯这个圈子太窄了，
对，
还有一方面它会徒增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呢再加上如果你们是一个公司的这个恋爱的走向咱也不说，你们肯定是一个地下恋情，大多数的公司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然后可能还有一个人要离开这家公司，其实是很影响大家的职业发展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能跳出这个职业，就你像你们俩每天上班就见到，然后回家还说的是公司那些事儿，谈恋爱的其实是还只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可以去通过一些外面的拓展一些经历和社交，去认识一些这个圈子以外的人，
嗯，
可能会对你是有一些补充的有益的，不会觉得很枯萎。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有一类投稿就是什么类型，就是我跟我的另一半，就比如我跟哈茨，我们俩是谈工作认识的，
好，
然后等我们俩换了工作之后，我发现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因为我们俩之前聊的都是工作那点事儿，结果我们俩一旦换了工作，我发现哎没什么可说的了，
嗯，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把自己就局限在这个里面，或者是在这几个人里面来、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懂得制造话题，
嗯，
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就是话题终结者，就是你跟他说一个什么话就哦知道了，那你会不会你会觉得对他就没有什么分享欲，
嗯，
那同样的如果你希望别人自己也不要变成那样的人，就是觉得哎好像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可以制造一些话题让两个人都有的聊，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在你哦或者嗯啊完了之后，
嗯，
你加个反问就可以了，那你呢就可以了。
哎，你很会，你四两拨千斤，哎，
最简单了。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她跟我说，她说她跟她男朋友就是前段时间吵架，然后闹得很不愉快，现在分手了。就是她男朋友跟我说，说你翻一下咱俩聊天记录，你每天跟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在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因为那个女生后来她也下意识的发现，她也其实也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她就只能问干嘛呢。然后那个男的就告诉我，哦，我在干这个我在干那个，然后两个人对话就是你在干嘛我在干这个，然后就结束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那你如果问他在干嘛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说哎我现在在干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在干嘛，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再接一下，而不是单纯只是问在干嘛。所以我觉得谈话是一个要双向的，
嗯，
你有没有什么关于这种谈话上的这种小技巧小妙招？
其实我觉得有分享欲是一件很招人喜欢的事情啊，这个分享欲不一定说你有多么的宏大叙事的见解，
嗯，
你可以假如说你今天就出去逛街了，或者今天上班的路上你看到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例如说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在马上到大学门口了，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忘了什么机关门口，它不是有石狮子吗，
嗯，
有一个大妈就把那个拖布就搭到石狮的脑袋上了，就特别像那个头发一样，
嗯，
当然我现在想就觉得很幼稚很无聊啊，但是当时就觉得很好笑，我就拍了一下然后就发给了当时我比较喜欢的人，说你看好不好笑？
哎，我觉得这很有趣啊。
对啊，其实很简单，你也不用讲什么太多的事情，你就觉得很好玩的事情，
嗯，
你就直接发过去就好了。但是我比较烦什么呢？假如我喜欢有分享欲的，可是你如果分享我那种像小红书啊、B 站那种链接，或者是什么抖音的链接，这个我需要复制，然后再打开 APP， 然后再点击允许复制什么粘贴。我会觉得有点麻烦，
哎，这点我要夸你了，嗯，你知道你每次都是把抖音的一个视频直接发给我，直接点开就能看，你知道吗？
是吧？
对，
你看我可好了，然后对，这可能也主要是我懒啊，对，所以我，总结一下，其实我的话可能就觉得说分享是件非常容易打通彼此的事情，
嗯，
而且你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也不太知道要说什么东西，那你就去试探一下咯，
嗯，
你发今天发个花，明天发个动画片，后天发个电影，再到天发个音乐，总有一个他喜欢的吧。
对，而且如果你发了所有都不喜欢，你会发现可能你俩确实没啥话说，
嗯，
不适合，
对，立刻拉黑。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跟哈斯能达到他发一个东西，他发给我为什么发，笑点在哪里，我们俩是都不需要多言语的，就是我们就完全知道。我觉得如果说你懂得去制造话题，并且你们俩都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其实你们会慢慢找到更多更多可以想说和分享欲的事情。
是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呢，要懂得包装自己， 就像就我们写简历是一样的，我觉得放大自己的个人优点和个人特质会让人觉得哎，好像想到什么事情就会想到小乐。就比如说我有很多优点，就是我的好朋友聊吉哈斯帮我放大的，就比如说哈斯在外会说我是一个很懂得吃，很会生活，愿意跑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人要有一些给
爱喝酒喝就多
人要给自己有一些正向好的标签。
是的，
而且你的好朋友其实可以加持你的优点，就比如说我有哈斯这样一个朋友就可以放大我的优点。
对，这个时候就是等于说是五点二条吧。
嗯，
你要有个好聊机的话，那真的是太加分了。
加分太加分了。
对啊，我如果跟他出去的话，我看到哎，这个桌上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男士哈，我一直在说，哇，小乐你真的太棒了，小乐真的太好了。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们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小乐知道。
对，我就觉得哈斯就是我的超棒的一个搭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个人觉得有些话不好自己说，
嗯，
那一个好的聊机也是可以放大你的优点，四两拨千斤的。
是的，
这时候我就怕听友在跟我说，可是我没有朋友怎么办？我要气死了，真的是
啊！再往前倒两年，我们做过一期如何交朋友的节目。
哎，我们是不是能把能该讲的话也都讲遍了？就手把手教大家如何人类生存技巧，这简直是
还能再做一千期。
对
对，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变成一个有趣的人，不是说你得变多能讲笑话都。不是，我觉得有趣等于什么？有趣是你觉得这个人永远让他，你让你超，让你别就别人会觉得你超出了我的预期。
嗯，
你这一旦这个人超出了期待，你就会觉得他有趣。
是的，是的。
所以说，让别人觉得不要就上来就特别名牌直给，我觉得让他觉得哎，你就像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就会觉得很，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认识哈次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哈次是学奢侈品的，对吧？结果有一天我们大概是说到什么什么品牌，哈次就跟我讲什么蓝雪红雪什么什么，我会觉得哇塞，就是能懂这么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哈次会突然跟我说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点，但这个知识点呢又很有趣，我们俩就可以聊很多。你会发现哎，他是个很有生活，你不知道他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哎，什么事情如果跟他讲他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嗯，
这件事情跟他说哎，他给出的答案一定不是一个非常的就是那种
因为当代人很多人都是很反对标签化啊。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任何事情你都要分成两面来看，如果说我们被固化掉那这当然是不好的。
嗯，
但是呢你如果说像是例如说像我们这期主题，就你就是为了去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可能的爱情，跟你的 crush 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如何能很快让对方认识你，了解你并记住你，那你真的需要把自己先标签化一下。大家一想到假如说想到小乐，哎，巴拉巴拉巴拉几个标签，想到哈斯，哎，巴拉巴拉几个标签，哦对哦，我忽然想说我要不跟你话头给你聊一下吧，也许就聊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个其实是蛮有用的，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自古就有名片这个东西呢？哪哪公司什么职位什么专业的谁谁谁呢？像我们金融业甚至还会把你考下 CPA 的证啊，那个 CFA 的证还会放上去。那你说这是不是标签化？这也是，但是它就是有用。你不用管什么是不是标签化，不要听这些政治正确的语言啊，只要对你有用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用，
为我所用。对，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话题这个东西呢，人要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生活中很多人会单独来问我说，小乐哎，什么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吃过，能为我推荐上海哪个哪个的餐厅很好吃。就是因为可能我经常会发大众点评呀，我朋友圈可能会分享一些吃的东西，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吃这件事情我好像很懂，或者是说可能我不是那种啊很钻研什么什么菜系，但是我的舌头是好的，就我能吃出来什么东西是好吃的。
舌头是好的，亏你说
的。就我尝得出好东西，对吧？
嗯，
所以他们会来问我，这是一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人他会来跟我说，哎，你朋友圈那个段子真的好有趣，哈哈哈哈。对，就是让你的朋友圈让别人有期待，我觉得是这个是这样。就如果你分享的东西确实是你自己觉得有趣的，那可能你会分享会吸收到同样有趣的人。那说完这里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可能这个也是跟女生女孩尤其是女孩子们说啊，我觉得主动永远都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嗯，
并且也不要觉得主动是男孩子的权利。
嗯，
就这个是我跟大家说，就是主动追求爱，主动去表达完全没有错，就算别人拒绝你那又怎么样呢？对吧？
我跟你讲，我对主动这个主动不是说是恋爱里面，就是行行就是方方面面，一个主动的人会让你对他印象特别的加分。
是的，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太棒特别好。我是前段时间咱俩参加了一个，就是
我刚想说这个事儿，你说
对对对，一个播客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大会吧，还是什么，
对，活动
叫啥了，活动。然后呢别人就介绍了一下，哎，哈斯，这是那谁谁谁，然后对方是个
女孩子，
女士啊，直接是非常大方落落大方的伸出手，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怎么怎么样，很高兴认识你啊。我就觉得这女孩怎么，而且你知道她有一点是，她握手的时候大部分女孩喜欢就是握一下前面的几个指头，前面两个指节吧，轻轻碰一下。 当然这个可能是某些礼仪吗，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啊。但是那天握手的时候，对方是用非常真诚的手就把我握住，然后有晃几下，
就是很真诚的抖动了一下的手，
你能感受到这是很真诚，你觉得这个人很自信，
嗯，
很有魅力，我觉得哇，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一样，好棒这个人，
嗯，
你会很想去认识她，很想了解她，虽然那天因为人太多了，没说上几句话，嗯，但我对她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我把这个事情有分享给我另外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嗯，他说哇，就听你这么说，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想认识人，
是吧？
对，你并不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执拗于那这个微信谁先加谁呀，啊，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记得谁先加谁微信这件事儿的。
是的，我们看的结果。
对，我们看的是结果，对不对？谁追谁有什么呢？就经常会有人就问爸爸妈妈，你们谁先追谁的，他们都把你生这么大了，他们俩早就不记得是谁先追的谁，谁跟谁在一起，千万不要纠结这个点，
嗯，
爱情里面不是靠谁先主动说的话，谁追的谁，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所以如果是我们想要主动争取爱情，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对的。而且说难听点，就算他拒绝你能怎么样呢？那就不合适呗，是他没有眼光，对不对？再往后面说一步，他这次拒绝你不代表他永远拒绝你。哦，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教大家就是黏黏糊糊死缠烂打，不是那个样子，
嗯，
我觉得大方得体的说出自己的诉求，对别人的赞美，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喜欢的。就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不喜欢哈斯，哈斯跟我说小乐我很喜欢你，哪天我就很喜欢你，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是开心的，
嗯，
最起码一个人对你表达喜欢就说明我蛮有魅力，那我为什么要不开心呢？
是的，是的。
所以既然你给别人带来的不是负担，那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困扰呢？
说得好，
把自己心里这关赶紧过去，千万不要给自己先预设，就刚刚哈斯说想那个心里打八百遍彩稿，最后啥也没说。
是，
就我身边就经常会有这样的女生跟我说，哎呀怎么办，我今天怎么跟他没有说话，我好后悔，我下次跟他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下次我有在，我说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我记得，但我装起来，我说不出口，我怎么办？然后他还是说不出口，
嗯，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把这前面在心里的那个预演那些东西全都不要有了，就大方跟对方说，但是也要注意一些表达的形式，就不要
我稀罕你，你稀罕我不？
也不要表达的太粗鲁，对方可能会误解你。
这里说的是男生啊，
对，就你们不要说的太直给，可能对方会觉得你是想约，而不是想正式真诚的开启一段关系。
嗯，
所以我这个也跟大家说，
哎，我见过有不错的男生的一个搭讪的方式，
哎，你说说，你分享一下。
我大部分男生搭讪的方式可能是直接是过来，你好，小姐，你好，女士，或者你好，小姐，
嗯，
我在那边刚才有注意到你，就是觉得很想跟你认识一下之类的。这种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当然可能还是会觉得被取悦到了，
嗯，
你看我有人被我吸引到了吧，我还是我有魅力，是，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成功率不高，
嗯，
往往会最后变成了加了微信可能没聊几句，或者说是就处不下去这样子，
嗯。
我见过一个男生，他是怎么样，就是也是在酒吧里面，但是是海岸线的静吧啊，然后喝酒的时候他会跟旁边的女生就是聊一些关于这个店或者说这个酒的事情，
嗯，
你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对我有什么企图，
嗯，
就很自然的一件手边的事情开始聊起，然后也不会说太多没有用的话，
嗯，
没有那些 small talk。
嗯，
这个女生其实慢慢就觉得说，哦，那他对我来说是安全的，他没有说想往那方面跟我发生什么事情，
嗯，
这个时候可能女生会更容易打开心扉，跟你去畅聊，哦，这个原来这个酒吧这样子，哦，这老板这样子是吗？哦，我了解了，
嗯，
那你蛮会喝酒的。会有这样子，这样你不就有话头了吗？
嗯，
然后说，哎，我还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他们家有什么什么好酒，要不然你加我微信，然后下次我们组局的时候一起去喝，
嗯，
好不好？
哎，我觉得蛮好，这个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容易被接受一些吧。
嗯
嗯，
哎，你说这个，我说一个就是反面教材啊。我们学生时代有个男生，他是怎么跟我搭讪的呢？他是在我走路的时候突然把我的鞋踩掉，然后跟我道歉。对，我当时你知道女生被踩掉鞋，内心就是很。
哎，不是，我在想这个好原始的方法，这
是原
始人吗？
原始人
就拿棒子帮把那女的打倒，然后拖回山洞里。
然后最让我惊讶的是，你知道被踩掉鞋是一件很不高兴，而且夏天女生鞋踩掉脚后跟很疼的，我们都是凉鞋。然后我当时就内心就已经啧了一下，但是就觉得没什么。他说，哎，你我们是大，就比如一班和二班，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通过这个踩鞋的方式认识我们系很多女生
啊，踩鞋大仙。
你不觉得就是这个方式我就不推荐大家。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搭讪方式，
谁会用这个方法？你还不推荐大家，什么人会用这种方法呀？
听得不是很认真，就是比如说在做饭在开车说，哎，我现在就踩鞋，他没有仔细听，对吧？小乐也是被这么搭讪的，对吧？他万一就听了这个样子，爸他立刻不要学啊，说你呢。然后还有一些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有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你长得像我初恋女友，或者说什么，哎，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这种我觉得
太老土了，
就这种很老土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很幽默，
嗯，
我觉得这种擅长于那些真正很幽默，他们会把这种老土的情话说得很有趣味，这个是段位很高的一件事情，不是人人都适合。那我说一个，我作为搭讪，我给了对方微信，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我可能看那个队伍很长，然后我在那儿在纠结要不要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走了过来说，我在前面哪个哪个地方，如果你我可以多买一份，你不是插队，我把我那份给你。我觉得是当时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当时是怎么加的微信呢？他买的东西给了我一半，就比如说是3斤或者4斤，他给了我一半。然后我当时就说，我把钱给你，他说那你要不然加一下微信，你转给我吧。我们就是这么加的微信。但我觉得很功利的说，那一刻是因为我有需要，再加上我觉得他的方式是很主动说，那既然来都来了嘛，你也是游客对吧？那不吃其实也很遗憾的。那我觉得是一个还我蛮舒服的搭讪方式。
是，
而且我觉得主动搭讪女生，我也见到过那种让人很得体的。
嗯，
我们有一次跟女生，我们也是在一个不是应该不叫酒吧，就像清吧那种有吃饭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这桌在吃东西，那边也在吃东西，但是那桌呢，就可能是两个男生，他们在点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吃不掉，吃不掉。”然后我们这桌一个女生就看对方那个男生就很帅，就说：“那你们这个就不要
点了。”吃
掉你！你真的是在教大家正缘吗？
我以为你的朋友会这样。
我的朋友不是你吗？然后你知道我们那桌那女生说一个什么？哎，那你们就不要点了。我们这个正好，他可能一份是4个还是几个？他说我们也不吃了，这些是我没有碰过的，你们可以分一下。就是哎，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一个蛮开心
的
方式？
应该很大方，落落的
很大方。后来他们那个男生那边那个男生也很好，就是他们点了另外一份多，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分给你们一些？然后他们两个就这么认识了。就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个认识的方式，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硬也不尬，
就有个契机。
对，我觉得要给有一个气口，就千万不要让人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硬。就像哈斯说，如果大家很认的说，哎，我挺喜欢你，咱俩加个微信吧。
你什么喜欢我？你认识我吗？你
对，就谁呀？就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就非常的浮皮潦草，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第二个呢，就是让大家主动，但不是让大家倒贴，就是那种特别上赶的，特别自己委曲求全。就我有遇到过那种女生，就有点像故事了，就是他对那个男生追求是什么方式呢？就是每次去那男生家帮他打扫卫生，帮他收拾。我当时，我说怎么的？咱是去恋爱了，还是去竞聘当免费菲佣了？就是没必要。就是他说，因为那个男生说过喜欢会整理的女生。我说有没有可能咱这话就是他说给你听的呢？
没有，他的男的可能还喜欢有钱的女生，那你要不要变得有钱呢？
是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呢？我觉得委屈自己伪装。然后那个女生其实也没有那么爱打扫卫生，你知道吗？她是自己在家里请了阿姨，然后去那男生家里。我说怎么的，这是收支平衡了？我不太能懂。然后她这么委屈自己呢，也得不到，而且自己还是装的。
对呀、啊。
对，他自己一点都不会，他一点都不会收拾屋子，而且他还要线上网上去收那种视频收纳课程，装的说，哎，我有一个在家里用的很好用的收纳，其实他自己也是刚淘宝买来的，
嗯，
就是把自己这样演的也很累。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两个人能在一起的方式是互相的吸引吧，
嗯，
而不是说一个舔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 no， 就算是舔的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如果判断舔不舔，如果是你觉得你很有戏，
嗯，
他也是对你有意思的，只不过可能有的女生比较过于矜持，
对，
或者有的男生他就是比较木讷一些，他不是因为这是真的，他不是说不爱你或者不想爱你，他就是没有这根筋，他不太会释放情感。那但是你知道他是喜欢你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对而已。那你主动一点，这个没有问题，这不叫舔狗，
嗯，
我觉得是你在主动争取你的幸福，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你知道最后会促成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像刚才小乐那种讲的，就你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
对，
然后对方你也知道对方有可能就是玩玩你或者是骗骗你，然后你就一剃头挑子一头热，这种那这个就是非常的没有意义的事情，
完全没有意义。而且我觉得就如果你真的是那个时候很上头，我对的是恋爱脑的朋友们说，如果那个时候你真的很上头，你控制不住，我建议给大家心里设个止损点，就比如说自己受到伤害了，或者是这种无结果的付出，比如说给自己说内心里数字是6次或者7次，给自己一个止损点，到那儿了，甜劲儿过了，也该下头了，就拉倒吧，就千万不要一味的付出。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有一个闺蜜，那个闺蜜就喜欢上一个男的，那男的就是可能确实是帅，再加上有趣，然后这女生就不停的给这男的花了很多钱，然后帮这男的干这干那。那男生的妈妈来上海看病，都是这女生带着去看病的。后面呢，这因为这男生反复出轨各方面，然后他们俩就分手了。结果那男生的妈妈就说，要不然俩还在一起，我心里就认可你了。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然后那女生还说，哎，你看我的付出有了回应。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他妈就是觉得儿子找了个新妈呢？
小乐女士，你还记得这一期是来鼓励大家追寻爱情的吗？
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长嘴，就是告诉大家，就是鼓励大家追求爱情，但是不要 不要委屈自己，
还蛮推荐大家主动一下的。
对、嗯、还有就是给大家一个聊天小技巧，就是不要一切说话都是我开头我开头我开头。
嗯，
因为你总是不停不停的讲自己的事情呢，其实对方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真的感不感兴趣。
嗯，真的不感兴趣。
就是要让别人，就是因为要不然我就是我讲我的过去，我讲我前面的感情经历，我讲我的工作，我讲我的生活，我有我的抱怨，但是对方可能也有对方想说的话呢。
嗯，
就是多一些，你觉得呢？就刚刚我觉得你那个就很四两拨千斤，很好。我觉得就很适合。你笑啥？
忽然想到，就是我们那广告客户跟我聊天，这个价格行吗？你觉得呢？
就很老板。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谈过恋爱，或者是之前谈的恋爱都很失败，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哎，我觉得不要紧。就很多人都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不重要，爱情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如果你一直不开始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但是有没有想过，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你只要自己明确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就可以了。就比如说我不喜欢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我明确不能跟什么，我讨厌抽烟的，对吧？
嗯、
我觉得我不是说就是肯定有抽烟不抽烟，那我明确知道我自己不要什么是件好事儿。那比如说我明确知道家暴是不能碰的，黄赌毒是不能碰的、
嗯，
什么什么是不能碰的，把这些我不要的事情列好了，其实就可以绕开很多的弯路，少了很多的坑。就不要说哎我喜欢他，虽然他有这样 N 多问题和 N 多缺点我都能容忍，但如果这个问题是你本身就知道你没有办法过得去的，
嗯，
那不要在最开始就觉得算了吧，我们先在一起吧，那可能这个东西就真的过不去。
我真的觉得谈恋爱是个很难的技术、
嗯、
真的是需要你长时间的浸淫在里面来学习磨练的。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就是为熟能耳。
哎，全不离手，
全不离手，举不离口。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谈恋爱，就是我身边有那种姐妹，她们是不停的，
嗯，
就是所谓的就是前两天什么韩素汐什么的很火的，那叫换乘恋爱式的，就是一段接一段。就恋爱对他们而言呢，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就是他们不能缺少的东西。但我们也并不是鼓励那样，你会觉得他们对他们而言，经营一段感情，维系一段关系，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而那些反观那些从来不谈恋爱或者是很少谈恋爱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连启动恋爱这个因子
是
就贼费劲，就他会想说。就跟他要那个面试，就是前天晚上要失眠或怎么样，然后后来一顿纠结和那个什么，就算了吧。
嗯，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个样子。你开始了一段，你会发现，哎，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和一个人在一起相处也没有那么恐怖。就算这个人可能一段时间不恋爱，和一个不适合的关系及时止损也没有那么难。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开始。
我觉得爱情还是挺美好的。
嗯，咱俩是做节目给别人听，还是做节目给自己听的？
我说给我自己听。
好的，然后我也熟练了哦。
好的，好的，明天就出去谈恋爱。
然后那我们这期就差不多到这里。
我觉得干货满满。
对，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这个春天，不论是在事业上感、
嗯、
完了，还是还爱情。我第一个居然说的是事业上。
先不说事业，这期就说爱情、哦。
就说爱情，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春天都能遇到一个人，让你不想宅在家里，想每天往出去走走，
嗯、
想跟这个人见面贴贴，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哎呀，真美好！我现在就要出去谈恋爱了。
现在已经晚上十点了。
正是好好。
那好呀，那拜拜
拜拜。
Coming home soon.